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特朗普总统说，目前美伊之间没有对话，也没有安排会谈或者对话，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特朗普总统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韩国希望特朗普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对他所说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
About the next plan for the 3 months, yes, if you have the necessary resources, I think it will be possible to do that.
世界卫生组织说，尽管刚果的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是疫情仍有望在未来3个月内得到控制。更多新闻内容，欢迎锁定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说，目前没有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者对话，也没有安排任何会谈或者对话，并表示美国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的军事封锁仍然全面有效。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在真相社交上发帖说，霍尔木兹海峡已开放运行，所有水雷都被清除或引爆。卡塔尔也在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的协议可能会推动美伊会谈的恢复。华盛顿同时对德黑兰的利益提出质疑，而且这条战略水道上的商业航运再次遭到袭击。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马吉德·阿纳萨里说，卡塔尔正着重恢复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卡塔尔曾参与斡旋备忘录的签署。他说，这些努力仍在继续，同时他们也在等待阿曼和伊朗就海峡问题达成协议。他表示，这项协议将使我们能够重返谈判框架。安萨里星期二在多哈对记者说，我们希望在卡塔尔看到的事件发展轨迹是就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这将与恢复停火和恢复谈判同时进行。他还说，我想说的是，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将使我们更容易恢复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特朗普总统的助手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对美国福克斯新闻网说，美国已经与伊朗进行了沟通，但伊朗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与美国达成一项有意义的协议。他说，特朗普总统现在正集中精力对伊朗政权施加经济压力，并维持对伊朗港口和石油码头封锁。总统星期二发布了一张图片，将霍尔木兹海峡描绘成美国的新领土。他几天前说，我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的领土。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叙利亚问题特使星期二，也就是8月18号时，对他所说到的以色列被证实对叙利亚西北部一个空军基地发动空袭表示关切。叙利亚国家媒体报道称，以德利卜省的阿布杜胡尔遭到了8次空袭。同时担任美国驻土耳其大使的汤姆·巴拉克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说，这些袭击构成了不必要的升级，无助于地区稳定。巴拉克说，叙利亚政府一再表示倾向于同以色列缓和局势。他说，美国继续认为克制和接触才是最具建设性的做法，我们鼓励各方优先进行理性的对话，而不是进一步的发生军事冲突。以色列没有立即发表评论。叙利亚外交部谴责了这些袭击，并在声明中说，叙利亚认为这些袭击是毫无道理的侵略行为，公然侵犯了叙利亚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导致局势 危险的升级，威胁到该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叙利亚呼吁国际社会和联合国安理会对以色列屡次侵犯叙利亚主权的行为采取坚定的立场。自2024年12月推翻叙利亚长期领导人巴沙尔·阿萨德以来，以色列军队已经在叙利亚境内发动了几百次空袭。以色列打击军事目标，并试图在两国边界附近建立一个他所谓的缓冲区，称这对确保以色列的安全是必要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宣布，与菲律宾的巴拉望省合作，共同设立一个非法捕捞举报中心，来帮助菲律宾渔民举报非法捕鱼的活动。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的官员说，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的捕捞既是经济挑战，也是国家安全挑战。应对非法捕捞以及相关的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近日在其官网正式宣布，通过渔业权利项目与巴拉望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合作，设立了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举报中心。该中心将作为一个社区枢纽，接收并整理渔民关于疑似社区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异常船只活动及其他海上非法活动的实时报告。这些报告将被转交给相应的菲律宾政府机构，以便进行核实，采取后续行动，并向当地渔业社区反馈情况。该中心将引入包括星链卫星、互联网和 Earth Ranger 数据可视化软件等美国技术，用以提升海上通信质量，整合并系统化管理相关信息。美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官员泰勒·芬彻在一份新闻稿中指出，应对非法捕捞及相关海事问题是美菲两国合作的重要领域。菲律宾农业部负责渔业事务的副部长德鲁西拉·巴亚特在同一份新闻稿中表示，该中心赋予了沿海社区力量，使他们能够成为保护我们渔业资源的积极合作伙伴。巴拉望省地理位置独特，它地处菲律宾西南部，面向南中国海，具有极高的地缘政治与海上战略价值。近年来，巴拉望省已成为美菲两国地缘战略合作的核心前沿阵地，两国进行了多项军事和生态项目的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8月17号表示，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回应了他的对话提议。此前一天，特朗普总统说，他已经下令美国战争部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与此同时，韩国官员说，希望特朗普总统的信息可以促成美朝双方有意义的对话。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时，被记者问及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为何没有回应他的对话提议时，特朗普反问道，你怎么知道他没有回应？当再被追问金正恩是否确实做出了回应时，他回答说，是的，他有。特朗普总统还称此次交流非常积极，但并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白宫也未就美国之音关于美朝之间是否进行过接触以及金正恩的回应内容的询问做进一步解释。朝鲜方面也未公开证实此事。星期天，特朗普总统在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宣布，他已指示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大幅缩减美韩联合军演的规模，并称他与金正恩关系良好，且联合演习耗资巨大。星期一，针对一位记者提出的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可能将朝鲜等敌对国家的利益置于长期盟友利益之上的观点，特朗普反驳道，我正在使局势更加安全。他补充说，金正恩一直对我非常尊重，我们见过很多次面，确切地说，是有过两次主要的会晤和交流，我了解他，他也了解我。他强调自己与金正恩相处融洽，他不喜欢任何人，但我却能与他相处得很好。 要知道，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局势更安全。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我是林森。美国特使贾里德·库什纳说，哈马斯恐怖组织必须履行其在加沙解除武装的承诺，否则将面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他警告说，以色列将获得更多美国的支持，以适当的方式完成这项工作。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8月17号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发表了上述言论。他之前上星期天在埃及会见了哈马斯领导人，并在星期一会见了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库什纳对福克斯新闻说，如果哈马斯现在不履行承诺，所有人都会看出他们对和平并非真心实意。库什纳星期天在开罗会见了哈马斯官员以及加沙国家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将管理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机构。库什纳说，他们说的都是些漂亮话，但很显然要信任一个犯下这些可怕暴行的恐怖组织是非常困难的。他称会晤气氛友好，并表示华盛顿将根据这个恐怖组织的所作所为来评判他。他说，我们会给他们一个表现的机会，这必须以行动和措施为依据，我希望会是这样。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削减与首尔的联合军演引发关注之后，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8月18号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时说，他已经指示美国战争部长皮特·海格塞斯大幅度的削减2026年夏季例行举行的已知自由护盾军事演习的规模。小泉进次郎17号至21号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访问。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小泉进次郎18号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举行会谈，双方一致同意就自卫队用于反击能力的长射程导弹发射实验展开合作。在特朗普总统因削减与首尔方面的联合军演而在太平洋地区引发疑虑之后，日本防卫大臣表示，与韩国及美国的合作对于地区安全至关重要。来听一下。
随着日本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日本、美国、韩国三国的合作对于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第一人称视角亲近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来听报道。
乌克兰自本周起对俄罗斯发动了自莫斯科入侵以来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之一，在短短两天内发射了近800架无人机，造成人员伤亡及工业基础损失。分析指出，由于大量无人机和地面机器人威胁部队行动，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全长约1250公里的战线上，使俄罗斯无法取得显著的战场进展，发挥了极高价值的不对称作战效能。致力发展不对称作战的台湾，在今年度的汉光演习前中后期里，也展现出在无人机运用方面的进展。据台湾媒体报道，台湾陆军无人系统训练指挥部近期实施了 FPV 沉浸式及投弹式无人机实弹射击演练，操作第一人称视角 FPV 无人机执行实弹射击， 并挂载 3.5 寸高爆穿甲弹，对各式装甲车辆等模拟目标精确打击。报道指出，在这场演习中，台军首度验证 FPV 无人机双机协同俯冲攻击，参演部队依既定射击时序操作挂载弹药的 FPV 无人机进入目标区，分别采单机、双机模式实施俯冲攻击，将乌克兰由实战中发展出来的战术确实地整合进台湾的不对称防御体系中。在低成本 FPV 沉浸式近程攻击无人机之外，台湾也致力发展长程制空的攻击无人机体系，包括箭翔、劲风以及购自美国的弹簧刀及 Altius 等系列。美国国防技术公司 Shield AI 与台湾无人机制造商雷虎科技七月底在台湾联合展示两艘海沙号无人水面艇，搭载 Shield AI 公司的 HiveMind 自主软件，自主协同作业完成任务，显示台湾在无人机领域的发展已进入陆海空各个层面。然而，台湾在十八日侦获首例涉及违反国安法、使用中国制零部件的国防无人机采购案的案例，凸显出在飞鸿供应链及去中国化供应链政策上存在的挑战。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华盛顿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八月十八号表示，尽管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防控形势严峻，但只要获得足够的资源，疫情仍有望在未来的三个月内得到控制。世卫组织表示，过去两周已经新增了400多个可以投入使用的病床，并将增派流行病学家和社区卫生工作者，加强病例的监测、接触者追踪和患者的转运。此次疫情是刚果民主共和国17次埃博拉疫情中最严重的一次，目前至少已经造成了2325人死亡。来听世卫组织事件管理负责人蒂尔诺·巴尔德介绍情况。
关于未来三个月的计划，如果能够获得必要的资源，我认为还是有可能控制住疫情的。我们在一些地区面临非常严峻的局面，那是在大约6-7周前，比如尼奇、毕塔，甚至是疫情最初爆发的重灾区蒙哥瓦卢和尼扬昆德。但我可以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已不再面临那样的紧张局面，疫情正在趋于稳定，我们有能力尽快采取干预措施，目前已经制定了计划，但考虑到此次疫情的规模以及地理扩散范围，以及防控工作的各种需求，考虑到路程、车辆、救护车等，很明显，我们需要更多资金，需要更强的筹资能力。
美国之音继续播送中文节目。关注股市，星期二股市三大股指的情况，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了0.22%，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了0.69%，而以科技股为主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则是下跌了1.33%。
美东时间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北京时间周二到周六早上6点，敬请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也欢迎您浏览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并关注我们的 X、YouTube、脸书等社媒平台，获取更多的新闻讯息。
据路透社报道，美国国务院起草了一封信函，告知数十个伙伴国不能同时加入美国主导的人工智能及科技供应链联盟和中国推动的一个与之竞争的框架。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路透社的报道说，该通讯社已看到这份内部信函草案，并就此采访了一名美国官员。美国之音星期一就此向国务院询问后，国务院没有证实或否认这份泄露草案的内容，但在书面回应中表示，华盛顿正通过现有渠道推进与盟友的人工智能合作。国务院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我们不会评论据称是泄露的内部文件，但美国正在积极与全球伙伴接触，通过双边及多边渠道推进负责任、有利于创新和增长的人工智能发展。例如，美国与近30个硅和平伙伴国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彰显了我们共同致力于推进 可信赖人工智能生态系统的承诺。据路透社报道，这份由国务院起草、致函对象为今年6月签署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的35个签署国的信函草案称，若继续与美国合作，就不能同时加入中国推出的竞争性的人工智能框架。路透社报道称，草案写道，签署硅和平宣言不仅仅是加入一份成员资格，而是一种承诺，不能同时持有与我们自身期望相冲突的重复性倡议的成员资格，但草案并没有直接点名中国。路透社还援引一名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称由于相关内部讨论仍在进行，该官员要求匿名。这名官员表示，这份信函旨在明确表明，你不能两者兼得。据路透社报道，这名官员还表示，很难想象一个国家一方面希望被视为美国在某一科技生态圈内值得信赖的伙伴，另一方面又加入该官员所说的由中国设计旨在推进一种与美方愿景相竞争的倡议。这一举措被认为是硅和平宣言倡议的延伸。华盛顿于2025年12月启动该倡议，旨在因应日益激烈的美中科技竞争，确保人工智能模型、半导体以及关键矿产供应链的安全。国务院表示，硅和平旨在构建安全、繁荣且以创新为驱动力的硅供应链，涵盖关键矿产和能源投入、先进制造、半导体、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以及物流等各个环节。2025年12月12号，美国与澳大利亚、日本、韩国、新加坡和以色列签署硅和平宣言，该框架由此启动。此后陆续有其他国家加入，其中菲律宾于2026年4月加入，双方同时宣布在吕宋经济走廊建立一个占地4000英亩的经济安全区。除美国外，目前有24个国家是硅和平宣言的签署方。今年6月，美国与范围更大的30多个硅和平经济体签署了关于人工智能机遇的联合声明。此外，台湾被美国国务院列为非签署方参与者。今年1月，美国在台协会与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分别由美国国务院和台湾经济部担任指定代表，签署联合声明，宣布认同硅和平宣言原则。中国方面的竞争性倡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26年7月17号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主旨讲话中宣布成立。习近平在讲话中称，这一新机构的成立是对全球南方合作呼声的回应，并称其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战争部8月17号宣布，五角大楼已经向30家美国国内的学术机构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要求他们对其与包括中国等受关注的外国实体的学术资金与研究合作立即启动全面审议。通知涵盖被纳入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的外国实体，以及与中国的孔子学院有关的组织。来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战争部说，这些通知是为了处理美国学术机构与第1286条名单上的外国实体，以及与更名后的孔子学院有关联的组织仍在开展的机构联系与合作问题。声明说，这项行动由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办公室执行，旨在保护美国纳税人资助的研究投入不会用于未经批准的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盗窃，并且不会被外国敌手利用。国防授权法案第1286条清单列出了被美国政府认定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的个人、公司及机构。被列入这份名单的有众多的中国军校和位于北京和全中国各地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北航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 中山大学、天津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等。战争部说，为了保持获取未来联邦研究经费的资格，得到通知的大学必须对所有已识别的外国合作项目进行全面的审计，评估敏感或受出口管制研究项目的风险敞口，并实施严格的风险缓解措施，包括终止存在问题的合作伙伴关系。战争部要求各机构在8月31号之前直接向其报告审计结果及其采取的行动。战争部对那些危及国家安全的学术合作项目零容忍。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战争部副部长艾米尔·迈克尔在星期一的声明中说，接受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机构必须恪守最高的研究安全标准，而这些强制性的审计将确保全方位问责。负责科学与技术的战争部助理部长约瑟夫·朱尔在声明中说，大学是战争部实施范围广泛的研究项目的关键合作伙伴，因此我部必须确保我们的研究投入受到保护，免受外国利用。战争部表示，通过这些审计，该部门将能够更好地预判新兴的威胁，适应不断演变的敌手战术，并保持美国在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战争部还表示，正在与国会的伙伴共同推进这项工作。战争部表示，该部与众议院及参议院的军事委员会和拨款委员会，以及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一道努力，持续构建一个稳健的研究生态系统，以保护关键科研成果免遭利用。包括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在内的国会议员一直关注美国联邦资助的科研被中国利用的问题。战争部副部长迈克尔今年1月曾向五角大楼各方面的主管发出一份备忘录，宣布采取措施防止战争部资助的研究被中国等恶意外国影响力利用，其中包括禁止被纳入2021财年国防授权法第 1260H 条名单，也就是中国军事企业名单的中国实体，以及有盗窃专利或是知识产权记录的实体获得五角大楼基础研究的资助。上个月，五角大楼公布了更新后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第1286条名单，最新名单共涵盖130家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机构，其中包括88家中国的机构。除部分此前已受限制的院校之外，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中国的知名高校这次首次被纳入名单。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8月6号的时候签署了两项行政命令。白宫说，这两项命令缩小了出生公民权的适用范围，并且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根据白宫的说法，这两项行政令分别叫做继续保护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与价值和终结生育旅游。第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不得为以下儿童颁发或者是承认公民身份的文件，就是其父母均都不是美国公民，且父母的一方符合以下四类的情形之一，比如说敌对外国人，其定义呢就是被包括被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的成员，或者是被列为全球恐怖分子、外国政府的雇员，那么包括大使和在美国领事馆中工作的具有该国国籍的雇员，以及享受外交豁免权的国际工作的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以上就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到美国之音中文部的 YouTube 频道或者到脸书等社媒平台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你也可以在苹果博客和 Spotify 搜索美国之音，随时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林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